朋友们大家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平安。
我们在主日讲坛上讲解出埃及记已经有几个月了。
我们在讲台上面分享出埃及记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其实系统的讲解一卷圣经不是我的发明。
其实系统来到讲解圣经不是我发明的。
而是历代教会历史上传下来的一个好传统。
是历代教会传下来的好传统。
为什么系统讲解一卷书很重要呢？
为什么系统讲解圣经那么重要呢？
因为圣经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因为圣经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我们平常很少在教会里从创世纪一直听到启示录这样的讲解。
好少在教会由创世纪一路听到启示录这样去讲解的。
那如果我们系统的讲解一卷圣经呢？
如果我们系统的讲解一段圣经，
不是每个主日都是从不同的经卷来挑一些经文来讲，
而不是每个礼拜日都讲不同的经文，
那就会使我们会众对神的话会有系统的了解。
这样我们系统全福音讲到呢，弟兄姐妹先有个系统的了解，
会更有利于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大功，
更能够明白神的救赎大功。
因为只有扎根圣经才能够造就门徒，
只有扎根在圣经才能够造就到门徒。
以前我们合一堂都是外请讲员，
以前我们都是外请讲员的，
没有办法做到系统性教导，
很难做到系统性的教导。
现在神给我们一个系统学习圣经的机会了，
神今天给我们一个系统的学习圣经的机会，
所以盼望大家好好学习，好好把握机会，打好根基，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能够打好个根基，
然后预备好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门徒，
预备好我们自己成为神合意心合神心意的门徒。
我们现在是在讲出埃及记，
我们现在是讲出埃及记，
虽然它是旧约的一卷书，
是旧约的一卷书，
但是这卷书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神的救赎工作，
但是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神整个救赎的工作，
我们会看到这个救赎大功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全，
我们看到救赎大功最后在耶稣基督身上来到成全。
当我们在讲解一卷书的时候呢，
当我们讲解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其他的新旧约的书卷，
我们都会提及到新旧约其他的书卷，
这是已经解经，
这个是已经解经，
是从整本圣经来解这段经文，
是从整本圣经来看这段经文。
因为整本圣经其实在我们讲解经文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了，它整本圣经的信息是连贯的一致的，
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看到圣经原来是连贯的，是一致的，
圣经从来不自相矛盾的，
圣经从来不会自相矛盾。
所以我盼望无论是讲到的还是听到的都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希望讲到的听到的一切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能够有系统有规模的使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
有系统的有规模的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
更加热爱耶稣基督，
更加的热爱神的话，
然后更紧的跟随耶稣基督，
更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
好，今天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经文，
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六章二十八节到七章十三节。
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六章二十八节到七章十三节。
我在这里就不念了哈。
我们就不会再重新再读了。
我们来看这些圣经今天讲的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信息。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要向我们讲什么信息。
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
我们从三个方面去看。
第一，是神预告他的救恩计划。
这里神第一次预告他救恩的计划，
这是在经文的六章二十八节到七章七节，
这里是从出埃及的六章二十八到七章七节那里讲到。
我们先看六章二十八节到七章二节，有一个词你会发现它反复在出现，
我们从六章二十八节那里我们看到一个词句经常出现的，
那是什么呢？就是说，
这里就是神说，
你看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
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
他对摩西和亚伦说，
他对摩西和亚伦说，
他向摩西说，
他向摩西又说。
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是说话的神，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呢原来是讲话的神，
我们知道神是说话的，
神是会跟我们讲话
的，他的话带着能力，
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那为什么神 要差遣摩西向法老说他要说的话呢？
点解神要藉着摩西去同法老讲佢要讲嘅话呢？
摩西为什么还推三阻四的不肯去？
摩西仲推三阻四嘅唔肯去呢？
而神为了让他去，还差派亚伦做他的嘴。
神为了要摩西要去，佢仲派佢嘅兄弟亚伦去成为佢话语嘅出口。
大家有没有想，神这么做是不是很麻烦？
神做咩咁麻烦要咁样做呢？
神既然是说话的神，他直接都对法老说就好了。
神自己又识讲嘢，做咩唔直接同法老王讲呢？
他可以跟法老说：法老啊，你要放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去来敬拜我。
神可以直接同法老王讲：你放我嘅以色列民出埃及啦，去嚟敬拜我。
不然我让你死得很惨。
如果唔系咧，你就死得好惨啦。
我要让你知道，我就是耶和华。
我要让法老知道你，我就系耶和华。
这样不就更省事了吗？
那就不是很省事了。
神完全可以不用任何人来说话，
神可以不用任何人去讲话的。
但神这里还就是拣选了一个人，摩西。
但神就是要拣选这个摩西，
而且差遣他去向法老传达他的话，
还差遣他去跟法老讲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神定义要邀请人参与他的救赎大工。
因为神定义要人去参与他的救赎大工。
谁与神同工，那神就会把尊荣给谁。
哪个愿意同神同工，神就将你的尊荣给哪个。
如果你注意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我们看七章一节那里说，神同摩西说：我要使你代表我同法老讲嘢。
哇，这是何等的尊荣，他代表神。
摩西是代表神，
而且神呢要训练他的子民成为福音的精兵。
神也都要训练他的摩西成为福音的精兵。
你看神怎么说，这个七章四节，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在七章四节他说，将我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所以今天的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今天你和我是基督的精兵，
是要为主征战，
是要为主征战的，
要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要完成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而且神要把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
神也都要将他的荣耀跟我们分享，
会使我们荣上加荣，
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与主同工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今天我们能够与主同工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再来看七章三节到七节，这里边我们看到神预告他的救恩计划。
我们看到七章三到十一节，看到神预告他的救恩计划。
那神预告他将通过摩西和亚伦的手降灾在埃及。
他是经过摩西亚伦降灾祸在埃及地。
那作为背景，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作为背景，我们要知道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有什么事发生呢？
首先是神在第四章里面，他先告诉摩西回埃及对法老说话的时候呢，
我们要回到出埃及的第四章，神呼召摩西去跟法老讲话。
他会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使他知道谁是耶和华的名。
圣经记载，神要法老的心刚硬，要知道耶和华就是那个神。
那其次呢，我们还要记住说，法老他嘴里当时出现了什么口吻，是嘲笑的口吻。
当时法老听到之后，他就很讥笑摩西的口吻。
那就是在第五章我们已经学过了，摩西传神的话对法老说，
我们看到第五章，摩西传神的话就去向法老说，
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他说容我的百姓旷野向我守节。
当摩西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法老怎么回答呢？
当摩西讲完跟法老这样讲之后，法老怎样答他呢？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
法老王回答摩西说，你是耶和华是谁啊？我准备要给以色列人出去。
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我不认识耶和华，也都不给以色列人出去埃及。
神要来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耶和华是谁。
神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耶和华是哪一个。
这个问题在七章五节，我们看，我伸手攻击埃及。
七章五节，他说神说我伸手要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那第二方面我要讲的是，神他预言了救恩工作。
呢度讲到神预言咗救恩嘅工作。
那经文是在七章八到十三节。
系七章八到十三节。
首先我们要看的，看到的是两位神在对决。
我哋睇到系两个神嘅对峙。
一个是这边以色列的神耶和华。
一边系以色列神耶和华。
这边是埃及的神法老王。
另外嗰边系埃及人嘅王法老。
那故事所发生的行动就分别由这两位来带领。
故事发生就是这两位埃及人的神和耶和华神来到带领。
那以色列的神告诉摩西和亚伦的话，让他们行神迹。
以色列的神叫摩西亚伦向法老王讲，让他们也都行神迹。
摩西亚伦就照着行。
摩西亚伦就跟着行。
如果我们也看到法老用相同的方式招来他的仆人，也说同样的话。
我哋睇到法老亦都用同樣嘅方式叫佢哋嘅術士嚟講同樣嘅話，
也讓他們行同樣的神蹟，
要佢哋行同樣嘅神蹟。
法老的這些仆人也照樣行，
法老嘅仆人亦都照樣行。
亞倫把杖丟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變咗蛇。
亞倫嘅杖丟喺法老面前，嗰個杖就變咗蛇。
我們看神的話一出，亞倫就照着做。
神嘅話一出，亞倫就跟住做。
然后神迹马上发生，
神迹就随住发生，
展现了神的大能，
展示了神的大能。
但是让我们迷惑不解的是什么呢？
叫我们迷惑不是很明白的是什么呢？
是法老，
是法老。
哇，他不仅是埃及的法老王，
法老王不但是埃及的王，
他也是埃及的神啊。
埃及人也都将他成为他们的神，
他的地位在埃及人心中跟神是一样的，
他的地位在埃及人的 心里面和神是平等的。
有一位埃及学者他这么写，
有一位埃及的学者曾经这么写，
他说法老是永恒之王，
他说法老是永恒之王，
配得人敬拜，
配得人敬拜，
他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知，
赋予埃及生命和美丽，
赋予埃及生命和美丽，
他被称为埃及的生命之源，
他称为埃及的生命之源。
他们相信他是创造者，
他们相信法老王是创造者，
是神之子，
是神的儿子。
哇，这是埃及人心中的法老，
这个是埃及人当时心中的法老。
那今天这里的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
今天这段经文也都给我们看到，
就像神对他的仆人说话一样，那法老也对他的仆人说话，
法老对他仆人讲嘢，好似神向他仆人讲嘢一样。
那神的仆人行了神迹，法老的仆人也行同样的神迹。
神的仆人行了神迹，我哋睇到法老的仆人都一样行神迹。
那关于这段经文就很容易让人困惑，所以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
呢段经文好多人有唔同嘅解释，因为都唔系好清楚。
但是很多解释他绕过了一个问题。
好多嘅解释佢哋绕咗一个问题。
那就是法老的术士也能行和摩西亚伦行的神迹啊，几乎是一样的神迹。
似乎好似法老嘅术士同行嘅神迹同亚伦摩西行嘅神迹一样嘅。
那特别是现代主义兴起以后呢，五花八门解释都有的。
实而家好似五花八门嘅样行神迹都有嘅。
那有人说呢，是当时术士是使蛇的身子变硬了，就像杖一样。
有些人说那些术士将蛇的身变硬，好像杖一样。
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这样讲，
圣经没有这样讲到，
只是说他们用邪术照样而行，
只是说他们用邪术照样而行，
并且那些术士变的蛇呢还数量还多一些，
并且他们术士变的蛇呢数量还多一
些，每个术士他都变出一条蛇来，
每一个术士都变一条蛇出来。
虽然双方所行的好像是差不多是一致的，
好像双方做的都好像差不多一致的，
但是呢在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有差别，
但是具体 实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有差别的。
那这个差别呢，一开始作者就给我们暗示了，
一开始这个出埃及记的作者就将我们暗示了。
首先神说话，神的仆人只是遵行神的话，
这里说神的仆人是遵行神的话，
神的仆人不需要自己使劲做什么事情，
神的仆人不需要出任何力去做些什么。
那与此相反，法老的术士们自己要努力使出浑身解数来行，
但是另外一方面，法老的术士呢 要用他浑身 的能力呢去走出这些神迹。
法老王只是个旁观者，
法老王只是一个旁观者，
不仅如此，那这里语言呢也有特殊的地方。
但系佢哋讲嘢都有突出嘅地方。
神不仅是说话，而且他用特定的方式来说话。
神唔系净系一个讲话嘅神，佢系用一个特定嘅方法嚟讲话。
那七章九节说：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
七章九节话你就丢杖喺法老面前，使杖变蛇。
那第十节，杖就变作蛇。
第十节，杖就变成蛇。
啊，如果你熟悉创世纪的话，你就会发现，咦，这跟创世纪的叙述方式是一样的。
如果你熟悉创圣经嘅创世纪，你话咦，耶稣神讲话嘅方式同创世纪一样嘅喎。
在中文和合本可能我们不太容易看出来。
可能喺圣经中文嘅和合本好难睇得出嚟。
但如果你看原文或者是英译本也容易看出来。
如果你睇英文圣经或者原文嘅圣经咧，就睇得出嚟啦。
那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就这样成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就这样成了。
那这里面作者是在提醒我们。
这里作者是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什么呢？就现在跟法老对阵的，让杖变作蛇的，就是创世的神。
现在跟法老对峙的，就是创世那一位神。
难怪这神的话一出，仆人只要遵命而行就可以了。
难怪神的话语一出，仆人只是遵命而行就得了。
亚伦不必去呐喊或者念咒语，使劲练功。
亚伦不需要在这里练功或者念咒语呢，都能够成事。
他只要把杖一丢，
他只是将那个杖一丢低，
神迹就出现，
神迹就出现了。
因为什么呢？神说话必成的。
因为神的话讲了就一定成就。
那所以说这里对阵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所以这个对峙呢，不是只是
一个级别的对手，不是一个级别，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一个极别的对手。
那一边是创世的神，一边是人造的神。
一边是创世的神，一边是神人造的神。
我们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们知道这个对峙都没结束的，
接下来还会有反反复复的较量的。
最接下来都是有反反复复的较量的，
但后面只不过就是过程而已了。
后面只不过有个过程而已。
因为一开始我们已经看到结局已经定了。
我们开始看到神的结局已经定了。
那作者在这里其实已经暗示了最终结局是什么了。
其实作者这里已经暗示结局是怎样。
神已经预告了他救赎工作的得胜。
他已经预告他救赎工作的得胜。
这些蛇一出现，亚伦的蛇就把他们给吞下去了。
这些蛇一出现，亚伦的蛇就将术士的蛇吞吃了，
甚至不需要摩西和亚伦说一句话，
甚至不需要摩西亚伦讲一句话。
这个信号不仅仅说，哎，看到没有，我的蛇比你的蛇厉害。
这个不是说啊，看不看到我的蛇比你条蛇厉害、哎、
我得了一分，我赢一局，
我现在赢一局了，得一分了、
啊、赢了这个比赛了，
我赢了这次比赛。
那不是这个哈，这个信号它预言了将要发生在法老身上什么事。
这个是预言了将要发生在法老身上的事。
那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就能够看到。
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个创埃及记，
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几件事情了。
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几件事。
第一就是杖变作了蛇。
杖变成蛇。
那以前我们提到过哈，埃及法老 他自以为是神，对吧？
我们提过埃及法老王他自己觉得他就是神了。
那他怎么表示呢？埃及法老他有王皇冠的哈，王冠他佩戴的是什么呢？佩戴的是蛇。我们现在看一下，我搜了几张图片哈，这是考古学者发现的，当年法老王头上戴的东西。你看这是石雕啊，当年
一个石雕哈。
啊，这是壁画。埃及法老头上戴的是什么？
埃及法老王头上戴咩？
是蛇。啊，还有一张图片，对。这个也是啊，这是埃及法老头上的。
这个是埃及法老头上。
所以这个蛇是象征了他的权力。
这个蛇是象征了法老的权力。
象征他的威严和荣耀。
象征他威严和荣耀。
只有法老才能够佩戴这样的。
只有法老才能够佩戴这条蛇。
因为法老是神。
因为法老说他是神。
啊，这是埃及人认为的。
这个是埃及人认为的。
那神呢，使杖变作了蛇。
神将这个杖变成蛇。
神是把这两件事给它连接起来了。
神是将这两件事连在一起。
你以为你是王？
你以为你是王吗？
你不是用蛇在你的王冠上显示你的权力了吗？
你不是将蛇放在王冠上彰显你的权力吗？
那接下来法老你将会看到你的权力你的威荣、你的荣耀是被耶和华灭掉的。
跟着你就会看到你的威严你的荣耀被耶和华灭掉的消灭的。
那这里还有一点哈，我们这里的蛇字 很特别，它不是希伯来文里边是平常描述蛇的那个字。
原文呢，这个蛇的字呢，不是解释蛇的。
它不是伊甸园所用的那个蛇啊，那普通的。
从伊甸园提嗰条蛇呢是不一样的。
这里用的蛇是一个特别字，叫 tanning 啊，叫 tanning， 这样发音的啊。
咁样发音的原文。
它是描述什么？描述在海里边的一个巨型的怪物。
是形容海里面一个巨型的怪物。
我们中文呢，有时候给它翻成叫大鱼或者是龙。
中文有时候翻译成为一条大鱼或者龙的意思。
还有人因为它很怪，还有人给它翻译成鳄鱼。
有人翻译成为鳄鱼。
你可能会问了，咦，那这个词有什么要紧的吗？
你说这个咁翻译词原文有什么意思呢？
哎，很重要哈。
其实很重要的。
这个重要性在于什么呢？这个蛇字它在这里是有负面的含义。
这个蛇在这段圣经是有一个负面的含义的。
在创世纪里面，神呢是造了海里的巨型的动物，对吧？天上飞的，海里造的，神都造了。
创世纪记载神创造天上飞的，海里面游的，都是神创造的。
那当时呢，神也是造了海里的大鱼啊。
神也都创造了海里面的大鱼。
但是呢，那个都是正面的，神看的是好的。
但这里圣经记载神都是正面的，神看为好的。
可是如果你读圣经读到诗篇或者先知书里的时候呢，你看到，哎，这个大鱼啊，就是负面的意思。
但如果你读先知书圣经其他的书卷的时候，这个大鱼是一个负面的。
它代表什么呢？代表难以驯服的怪物。
它是代表一个难以驯服的怪物，
会给人带来混乱，
会将带人给人混乱的。
我们知道哈，以色列人他是游牧民族，他不善航海的。
以色列人呢是游牧民族，他不是很厉害航海的。
所以在以色列人对海的描述里面都是含有恐惧的。
所以以色列人对海呢，他们形容都是很恐惧的。
他有威胁人生命的意思。
有威胁人生命的意思的。
那为什么呢？背后就是因为海里边这个汤宁。
就是因为海里面这个大龙大鱼，
或者说这里翻译的蛇，
或者这里翻译成为蛇，
也就是说这里用的蛇这个字，它跟平安是相反的。
就是意思说这个蛇呢，跟平安呢是相反的。
它是死亡的力量。
它是一个死亡的力量。
是毁灭的象征。
是毁灭的象征。
所以这里的蛇或者的汤宁呢，这个字代表法老。
所以这个蛇呢就代表法老。
它象征着是海中的怪兽，
它是象征海中的怪兽，
它会威胁以色列人的生命安全，
它会威胁到以色列人生命的安全，
会给以色列人带来混乱和毁灭，
它会将带混乱和毁灭去以色列人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圣经其他书卷里面这个字的使用，
我们看看其他圣经书卷对这个字的怎么用法。
那比如在以赛亚书51:9，
譬如在以赛亚书51:9，
那先知以赛亚回头看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怎么描述法老的？
当以赛亚怎样形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是这样形容法老的。
那以赛亚说，耶和华他刺透大鱼，也就是 tanni 这个蛇。
他说耶和华刺透大鱼，也都是用同一个字，
然后让俗民从干地经过。
让他的子民和干地经过。
那先知以西结也是这么说的。
先知以西结也都是这样曾经讲过，
埃及法老王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就是这个蛇 tanni 为敌。
他说埃及法老王卧在海中的大鱼为敌。
你曾说这尼罗河是我的，是为我造的。
你曾说尼罗河是为我造的。
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
他说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
将你从河中拉上来，
将你从河里面拉出来。
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
从前你在列国中好像是少壮狮子，
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就是蛇汤宁。
现在你就像海中的大鱼，就是这个用的。
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
我必用多国的网撒在你的身上，
把你拉上来，
将你拉出来。
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法老这条是想要吞噬以色列的蛇 Canyon 或者巨兽，
法老好像一条大巨兽一样想吞噬以色列人。
而法老的他的这些蛇们啊，他那些术士变的那些 Canyon 们呢，他是被神所差的摩西手中的杖变的蛇给吞掉了。
他们的术士所变的蛇被那条 大鱼被亚伦摩西那条吞了。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谁能行神迹，
这个不是说谁能够行神迹，
问题的根本是在于谁的权力大，
根本是说谁的权力大，
也就是在这里较量的时候是谁输了算，
在较量的时候是 谁输了先算。
这就是那一天神给法老的信息，
这个就是当日神给法老的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很简单，
这个信息很简单
啊，你的日子已经可数，
你的日子已经可以数算，
你的结局已经可见，
你的结局都可见。
法老啊，你要知道不管你怎么蹦怎么跳，你不是创造者。
法老不理你有多大权，你都不是创造者。
你必会知道耶和华是我的名，
你必知道我就是耶和华。
事实上呢，从这个神迹上我们已经看到神预言了整个出埃及记的结局。
其实在这小段已经看到神预言了他们以后的结局。
那法老和他的臣仆必定会吞噬的，被吞噬。
法老和他的臣仆必被吞噬。
那就是他们的下场。
这个就是他们的下场。
就像那些蛇一样。
好像那些蛇一样。
难怪我们在出埃及，如果你往后读的话，十五章里就读到了。
我们继续如果读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五章你就会看到
以色列人最终得胜的时候，摩西怎么说呢？
以色列人最终得胜的时候，摩西说什么呢？
他这么说，他说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吞了。
你叫风一吹，海就将他们吞灭了。
我们和合本是翻译成淹没，那个字就是这个蛇吞的那个字。
和合本翻译为淹没，淹没，但就是原文就是吞灭的意思。
他们如船沉到大水之中，
他们形容是他们如同船沉在大海之中。
所以我们看到吞了这个词，整本圣经中它只出现过两次。
在这个吞这个字，整本圣经只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我刚念的那个出埃及记十五章，
一次就是我刚读的出埃及记十五章。
那再一次呢，就是今天我们刚刚念的这个这一点，亚伦的蛇吞了术士们的蛇。
另外一次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亚伦的蛇吞了术士的蛇一样。
也就是说在其他九灾降下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事情的结局了。
在九灾未降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结局是怎样。
那法老看到埃及术士的杖被亚伦的杖吞灭了，
当法老看到他们术士的杖被亚伦的蛇吞灭的时候，
那法老怎么做？他害怕了吗？
法老有没有害怕呢？
他有没有认输呢？
他有没有认输呢？
没有，没有。
他没有。
就像神所说的，神会使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
就是像圣经讲的，神将法老的心刚硬。
那诗篇七十六篇说，连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
诗篇七十六篇说，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
连法老的拒绝也只能证实神的信实和全能。
经过法老的拒绝来证实神的信实和全能。
神他是多处的告诉摩西，
神是很多次告诉摩西听，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你看这里法老就这么做了，
法老就真的这样做。
那谁掌管一切？
是谁个掌管一切？
谁说了算？
谁个讲了算呢？
耶和华。
是耶和华。
法老是威胁，确实是。
法老是危险。
那邪恶是威胁。
是他是很邪恶的。
恐惧混乱威胁着神子民的生命。
他是威胁着神子民的生命。
但是却不能对神造成任何威胁。
但是对神，法老是做不到任何的威胁的。
连法老在整个埃及都在以色列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控制之下。
法老王同埋佢成个埃及国都喺耶和华神管理之下。
如果我们知道哈，那法老的日子已定，那是真的。
我哋如果知道法老嘅日子已定系真嘅，
那么我们也会知道，啊，所有在神的掌控之下也是真的。
我哋都相信我哋喺神所掌控之下都系真嘅。
那就是胜利已经定了，
胜利已经定咗啦。
那剩下就是等待的时间而已。
剩翻嘅系我哋等待嘅时间。
那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是在出埃及记第七章这个故事里面预示了今天我们自己的故事。
最后我要同大家讲，咁呢段出埃及记系点样同我哋有今日有咩关系呢？
那这个结局我们看到了，征战已经得胜。
我哋睇到征战已经得胜咗。
但是到达应许之地的路途还是很遥远的。
但系到达神应许嘅地仲好遥远啊！
在全胜至到来之前，还有很多的征战要做。
到全胜要嚟嘅之前，我哋好多征战要做。
很多障碍要克服。
好多障碍我哋要克服。
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好多路要走。
很多的试炼要承受的。
好多嘅试炼需要承受。
我们的仇敌还会猖狂。
我哋仇敌亦都好猖狂。
神的子民还有苦难。
神嘅子民仲系有经过苦难。
但结局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但系结局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他已经复活。
佢已经复活。
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了。
已经坐喺神嘅右边。
我们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事先就已经知道结局了。
我哋好似当时以色列人一样，事先就已经知道结局啦。
知道我们的未来。
我哋知道我哋嘅未来。
一切仇敌、罪、苦难、死亡。
一切仇敌、罪、死亡、苦难，
甚至连魔鬼自己都已经被神击败了。
甚至被魔鬼自己都已经被神击败了。
然而我们还在等候，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但是我们仍然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
审判一切不虔不敬之人，
审判一切不虔不敬之人。
那等候克服我们的罪、疾病，等候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克服我们的病，等候一个新的世界。
在那里就不再有与神为敌的，
在那里将来那里我们再不会有见到与神为敌的势力，
不再违背神的话，
也都没有再违背神的话。
那古龙也就是那蛇撒旦将永远被灭除，
古龙就是那个蛇，永远就是撒旦被神去灭绝。
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是一个什么世界？是藐视神、对抗神的世界。
今日我哋活喺呢个藐视神、对抗神嘅世界。
我们自己呢，就像当年这个故事里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哋就好似当时故事里面嘅以色列人一样。
那虽然神降下灾难来惩罚法老，
神降灾嚟到惩罚呢个法老，
但是当时以色列人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之下。
但系当时嘅以色列人仍然系法老统治之下。
他们还有很多苦难。
佢哋亦都经历好多苦难。
我们现在也一样，
我们今天都一样，
因为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背逆神的世界。
我们在这个背逆神的世界里面生活。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这样大声的说一说，试一试。
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大声的讲，
把你的观点讲出来，你试一试，
将我们的观点讲出来，试一试。
比如说你在公司里或者公立学校里，或者公共集会场合，你说同性恋是罪。
如果你在你的公司或者公共场所里面讲同性恋是一个罪，
将来必受神审判，
将来神必定要审判。
你看看什么事会临到你，
你想想，你看什么事会发生在你身上，
一定马上有人会 抗议你，
一定有人马上抗议你，
甚至有人会和你打官司，
甚至有人会带你上法庭打官司。
在2012年，
在2012年，
科罗拉多州，一个叫 Lakewood 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蛋糕店。
在 Colorado 有一个蛋糕店。
蛋糕店 Masterpiece， 杰作蛋糕店。
佢哋一个专系整蛋糕嘅。
那个老板呢是叫 Philip。
佢嘅老板叫做 Philip。
那有一天呢，有两个同性恋者，他们想结婚，在他蛋糕店订做蛋糕。
有一对同性恋嘅夫妇想去佢结婚，要喺嗰度订蛋糕。
那蛋糕店老板说：“哎呦。”这个跟我的信仰不符合，
蛋糕店老板说你们的婚姻我同我的信仰不吻合，
因为我信的上帝认为 同性恋是罪，我不能给你做结婚蛋糕。
我所信的神是说同性恋是罪，所以我不能够帮你做蛋糕。
他没有办法写上祝贺这俩同性结婚，
他不能够祝贺这个同性的婚礼。
哇，这一下就惹上官司了。
咁咧，佢就惹上官司。
那两位同性恋者，他们援引当时啊科罗拉多州的反歧视法。
佢哋就呢两个人就将佢哋去带佢哋去法院。
向科州的民权委员会，还有后来的是州法院检举控诉讼这个蛋糕店。
去诉讼州嘅法院去诉讼呢个蛋糕店。
啊，认为他那个歧视违法。
话佢哋所做嘅系违法。
科州的民权委员会，还有后来的科州最高法院，他们都裁定这个同性恋者 胜诉。
但法律是裁定这个同性恋的夫妇赢胜诉。
那但这个蛋糕店主呢，他不服这个裁决。
但是这个蛋糕店主他就不服从这个裁决。
他向联邦的最高法院上诉了。
他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这一场诉讼官司哈，长达六年之久。
这个官司长达六年咁耐，
直到2018年，也就是去年，
就系旧年2018年先结束。
那去年联邦最高法院啊，6月4号就最后裁决。
6月4号，2018年最后联邦法院判决，
说这个店主蛋糕店主呢，他有权以不符合他个人宗教信仰为由，来拒绝为同性恋提供这样的服务。
他判这个这个蛋糕店是可以按住他个人的信仰来去做他生意的。
所以这个裁决也激怒了很多同性恋、跨性恋、双性恋这些支持者们。
这个决定也都是激怒了很多同性恋者。
所以这些人跑到 DC 那里去抗议。
他们去那里华盛顿抗议。
这个官司很有代表性。
这个官司很有代表性，
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人是公开抗拒神的话。
今天很多人是公开的抗拒神的话。
又比如说如果你宣告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或者你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不信耶稣的
如果你不信神的话，
就没有办法到父神那里去，
你就冇办法去到父神嗰度去。
你看看别人会有什么反应？
你睇下人哋会点样，有咩反应啊？对你咁讲，
一定有人很反感你，他们会觉得你太狭隘了。
有人话你咁狭窄噶，佢就会好反感你。
要么对你不屑一顾，要么会怒火万丈，
或者会怒火万丈。
但真正可怕的，其实不是这个世界藐视神。
真正可怕唔系呢个世界藐视神，
而是我们基督徒自己也进入了这个世界。
问题危险的基督徒都进入了这个世界，
我们融入了这个世界，与世界为伍了。
我们融入了这个世界，与世界为伍。
这样的基督徒他当然不会经历到属灵征战了。
这样的基督徒是不会 经历到属灵的征战的。
他们我们常常我们称呼代祷者，为什么呢？叫代祷勇士。
我们称呼一些为人祈祷的人叫做代祷的勇士。
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很多代祷勇士，他们愿意为人代祷。
我们教会有很多代祷的勇士，他愿意为人代祷。
那为什么我们要尊敬这些代祷勇士呢？因为代祷是属灵的征战。
因为祈祷代祷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那马上可能有人又说了，哎呀，有什么属灵征战？
有人说有什么战好争啊？
你是不是草木皆兵神经过敏？
你是不是神经过敏草木皆兵？
即使我们同意这应该征战，
我们同意是应该征战的，
但是我们却没有按照神要求我们的去征战。
但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征战。
那或者即使征战了也常常败下阵来，即使征战了也败下阵来。
即使是征战 都打败仗。
在整卷圣经里面，以色列最大的敌人是谁？是他自己。
整卷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是以色列人自己。
没有一个外界的仇敌比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更大。
没有一个外面来的仇敌比他们自己制造的伤害更大。
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你会看到有多少次以色列人想返回埃及去。
你如果读出埃及记，很多次以色列人想回埃及了。
如果不是摩西替他们 祷告做中保。
如果当时不是摩西为他们而代求祷告为中保的时候，
神一开始就发烈怒把他们灭掉了。
神开头就发烈怒将全部以色列人灭了。
你看哈，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征战，
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征战，
是因为我们自己加入了这个世界，
那是我们自己融入了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是从上头生的，
虽然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从上头生的，
但是我们为了自己在地上的名誉、地位、利益啊，
我们
与世界为伍，
我们自己为了名誉、地位、利益就与这个世界来对融合这个世界，
我们跟世界是眉来眼去的，
我们跟这个世界是眉来眼去的。
比如 有的不法商人啊，他们为了谋取暴利，他们可以仿制名牌啊，
一些不法的商人为了要谋高的利润，他就冒充的名牌货。
前一阵洛杉矶海关是查到大批的是那个集装箱货柜的那种假货啊。
最近洛杉矶搜到很多的伪装的货。
这些卖家他是抓住了人的虚荣心，
这个卖家是捉住人的虚荣心，
谋取暴利，
谋取暴利。
那有些基督徒明明知道这是假冒的，是盗版。
基督徒有啲明知呢个系盗版嘅假嘅。
那因为便宜，所以还去买。
因为平啊嘛，所以都去买啦。
那这是与世界为伍。
呢个就系以世界为伍。
在罪上有份了。
喺呢个罪上有份。
那有些人为了私利会常常撒谎。
好多人为咗自己嘅利益咧，成日讲大话。
对配偶撒谎。
对我哋嘅配偶讲大话啦。
对客户撒谎。
对客户讲大话啦，
对合作伙伴撒谎，
同合作嘅伙伴讲大话啦，
对朋友说谎，
同朋友讲大话，
对陌生人说谎，
对陌生人讲话大话啦。
那说谎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的随便，
讲大话好似呼吸一样好随便嘅，
张口就来，
一开口就系大话。
那可是有些呢基督徒哈也这样，
有啲基督徒都系咁，
在教会中也说谎，
喺教会里面都讲大话。
在弟兄姐妹中间制造纷争和伤害，
在弟兄姐妹中间制造纷争和伤害，
这就是与世界为伍，
这个就是与世界为伍，
在罪上有份，
在罪上有份。
世人追求马门，
世人是追求马门，
他们认为有钱就是成功，
他们认为有钱你就成功了。
基督徒也有，
基督徒都是这样。
那有一次一个领师的诗班的一个领袖，一个弟兄，
有一次在教会有，不是我们教会，在教会有诗班的领袖，
他在主日讲台上领大家唱圣诗，
他在教会讲台上领大家唱圣诗，
他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唱诗的时候要喜乐，
他说弟兄姐妹你们唱歌要喜乐
要面带大大的笑容，
要面带笑容，
好像你中了乐透奖一样，
好像你中了乐透一样这样笑。
底下一片无语，
下面一班人都不敢出声。
马门的力量跑到了教会，
马门的力量都来到教会了。
世人是崇尚丛林法则，
世人是崇尚的法则，
丛林法则。可是基督徒在教会呢也是这样，
基督徒在教会都是这样，
所以教会里也有争权夺利，
教会都有争权夺利的，
你死我活，
你争到你死我活。
世人是以外貌取人，
世人是以外貌取人。
基督徒呢也看人的外在表现，
基督徒都看人的外表现的，
看他是不是漂亮能干有钱，
看这个人是不是漂亮能干有钱，
而不是看他的属灵生命怎么样，
不是看他属灵生命怎么样。
世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世人很多时候以自己为中心，
基督徒也是，
基督徒有时都是这样。
那 有世人不听神的话，
世人不听从神的话，
那基督徒也有照样不顺服神的，
基督徒也都有照样不顺服神的。
那世人都怕死，基督徒也有照样怕死的，
世人怕死，基督徒都很多怕死的。
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在世界里陷得太深了，
不知不觉的我们陷入这个世界太深了，
我们常常忘记了神说的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
我们常常都忘记了圣经说我们以世俗为友的我们就是以神为敌。
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
但是我们感谢神，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
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定会赦免我们，
因着耶稣的宝血，他一定会赦免我们。
所以属灵征战背后是胜负已经定了，
属灵征战的背后胜负其实早就定了，
基督已经得胜了，
基督已经得胜，
我们已经知道将来如何了，
我们已经知道将来如何，
我们已经知道救我们那一位的大能是什么样，
我们知道救我们的那位神的大能是怎样，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比摩西还要大，
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比摩西更加大，
而且他日夜不停地为 在神面前为我们代祷，
圣经说耶稣基督日夜不停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
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相，
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相，
我们悔改的时候他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我们悔改的时候他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
神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才到这个世界，
神来这个世界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真正的王，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真的王，
那真心悔改顺服他的，
真心悔改顺服神的，
他就必救到底，
他就必救到底，
这就是我们的得救，
这个是我们的得救，
所以我们赞美主，我们得救从起始到末了不是取决我们自己的，
我们得救从始到终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怎样，
就像摩西亚伦的得胜不取决于他们一样，
好像摩西亚伦得胜不是因为他们怎样，
完全取决于神的大能，
其实全部都是因为神的大能，
那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信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他创造他维持，
他创造了他也都维持这个
天上地下没有任何权威不在他的掌控之下，
天上地下没有一个权威不在神的掌管之下，
包括你包括我，
包括你和我在内，
一切只有仰赖他的能力他的恩典，
一切仰赖他的能力和恩典的人，
这就是福音好消息，
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的好消息，
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公义圣洁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出埃及记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早已得胜，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是全能的神，慈爱的主，我们在这个世上的征战结局早已经定下，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候你，全心的信靠你，满怀喜乐的迎接你为我们预备的最美的路，天父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